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国际风云，我是林欣，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6号礼拜四，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经历三年多的新冠疫情，世界各国已经走向复常，但病毒源头问题仍然备受关注。近日根据业界权威媒体披露的最新消息指出，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放弃了关键的 COVID 起源调查第二阶段计划，原因是在中国进行的调查研究备受挑战，包括无法获得中共的许可进入中国调查。消息一出，引发外界强烈关注。下面来看报道。
综合媒体报道，英国权威科学期刊《自然》这个月14号披露的消息说，世卫悄悄搁置了对 COVID-19 大流行起源的第二阶段科学研究，理由是在中国进行的重要研究遭遇了中共政府持续的挑战。报道中提到，有研究人员指出，了解新冠病毒怎样首次感染人类对预防未来疫情爆发十分重要，因此对调查工作在中国无法进行感到失望。文章里面引述加拿大一所大学的病毒专家说，如果无办法进入中国，世卫几乎无力再进行研究了。而现在世卫第二阶段调查迟迟未能够展开，目前已经失去太多时间，即使回去采集血液样本，亦未必能够采集到足够的数据。事实上，新冠疫情2019年首先在中国武汉爆发，新冠病毒的起源一直引发国际关注。中共一再否认病毒从武汉实验室泄漏，并拒绝国际社会进行进一步调查。另外，中共强烈反对将武汉实验室事故当作病毒调查原因，并且反对世卫调查实验室工作是否存在违规的调查建议。据悉，自2021年1月世卫专家组首次前往中国武汉完成第一阶段调查之后，世卫再未能够进入中国继续调查。2021年10月13号，世界卫生组织组建了由26名专家组成的新型病原体起源科学咨询小组。世卫说，该小组可能是确定病毒起源的最后机会，并敦促中共政府合作，但中共则对此拒绝，并且要求世卫团队到其他国家调查。当时引发了美国传染病科学界的强烈反应，好多科学家表示，这个更加让外界怀疑中共制造了病毒。另外，对关键数据的掩盖或者会导致世界跌入另外一场疫情。对此，美国主要传染病专家警告说，中共拒绝世卫再次进入病毒爆发的震中武汉调查，让人更加怀疑这种病毒是故意设计出来的，而中共正在度企图掩盖。对此，资深媒体人庞仲评论说，了解新冠病毒起源对世界预防未来疫情爆发十分重要，但是中共违反了参与制定的有约束力的国际卫生条约里面关于同意向世卫组织提供所有透明信息的承诺，不给世卫调查小组进入中国，令研究备受挑战。所以世卫放弃了关键的新冠病毒起源调查第二阶段计划，中共是要负主要责任的。在这次疫情开始的时候，由于中共和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缺乏在健康领域内的透明和合作，延缓了世界对病毒及其控制方法的了解，亦延缓了他们的应对，让全世界因此而经历更大的风险，对此中共更要承担责任。
近日新疆自治区主席托尼亚兹造访英国的计划掀起轩然大波，英国政界和倡议人士呼吁托尼亚兹直接卷入中共在新疆的种族屠杀政策，英国政府不应该接待这个人。在争议声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主席托尼亚兹取消了原定访问英国后再访法国和布鲁塞尔欧盟的行程。14号，英国外交部发言人亦证实了这个消息， 並表示中共在新疆侵犯人權，令人無法接受。英國政府會繼續運用所有機會對此採取行動。有媒體分析指出，習近平急住突破外交困境，所以先派新疆主席去倫敦，偷偷地會見英國官員。下面嚟睇報導。
中合媒體的報導，根據美國媒體 Political 獲得的歐洲官員的電子郵件顯示，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政府主席吐魯尼茲的訪問是因為國內有重要行程而取消。之前英國《衛報》和 Political 揭露，吐尼亞茲準備率團造訪倫敦、布魯塞爾和巴黎等歐洲大城，並與英國和歐盟的高級官員會面。但吐尼亞茲打算訪問歐洲的消息在歐洲掀起了強烈的反彈聲浪，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指控，吐尼亞茲主政新疆期間，當地的維吾爾人和其他穆斯林群體被強制關押至在教育營，面臨強迫勞動、強制絕育等遭遇。2021年，吐尼亞茲因為涉嫌大規模侵犯維吾爾族人權，遭到美國國務院制裁。維吾爾倡議人士馬克穆特、阿薩特等人主張，歐洲官員和中共官員往來應該有界線，特別是和直接涉及新疆種族屠殺政策的官員互動的時候，更加應該設低紅線。英國外交部官員多設低上個星期四曾經替英國政府的舉動辯護，說吐尼亞茲並不是由英國邀請的，並且英國不會大張旗鼓招待他，不會舉行部長級會議，並向他提出新疆的人權疑慮。對此，法港的評論指出，這樣說的話，中共新疆主席跑去倫敦一趟，竟然只能夠聽到英國官員再次責罵中共的新疆政策，怪不得要偷偷地去，不敢發布正式消息。但中共方面卻對此裝瘋賣傻，令外界瞠目結舌。14號，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被問到能不能夠證實吐尼亞茲取消行程，他回應說，我不掌握具體訊息。對此，法港的評論指出，從這件事裡面可以看到，習近平力圖從歐洲開始打開中國外交困境的焦急心態，竟不惜令新疆主席去倫敦偷聽聽馬。但面對中歐關係眾多死節之一的新疆人權問題，解鈴還需係鈴人。
媒體報導，中共將在南極洲增設海洋觀察衛星地面系統，用来收集数据，外界对北京的监视计划和针对美国的安全威胁感到担忧。有军事专家更警告，中共可能藉这个地面站发展分轨空袭系统，令核弹头或高音速导弹在打击美国境内的目标的时候达到最高的精确度。下面来看报道。
美国霍士新闻引述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旗下的中国航天报话，中国航天科工公司以4395万元人民币的价格中标，建造一个海洋观察卫星地面系统，新增设施将在中共建立的中国南极中山站内。中国卫星实力近年一直提升，这个促使外界关注北京的监视项目以及扩大其数据收集能力的怎样通过这一南极项目得到加强。美国智库国际评估和战略中心的高级研究员费舍尔话俾霍士新闻听，中国南极中山站多年来一直存在令人担忧的活动。到2021年，在民用研究的幌子下，中共据港开始发展先进的军事技术。费舍尔话俾霍士新闻数码频道听，2021年国营传媒披露，中国在中山站放置了激光雷达，以进行所谓的大气研究。任何一种激光器都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就是激光雷达可能被升级为更强大的激光。费舍尔解释说， 在中山站使用更强大的激光，将令中国能够损害或者摧毁目标卫星，用来破坏卫星的技术还可以将设备的碎片打散，增加低地球轨道上的碎片数量，从而进一步损害现有卫星。美国及其军方在近70年来一直支持南极的研究任务，但费舍尔说有一个重大的区别，美国、德国、挪威或者其他国家亦在南极洲有太空探测设施，但是他们都没有好像中国一样开发分轨轰击系统。分轨轰击系统可以追溯到冷战时期的一项导弹计划，该计划希望通过从南美洲上空发射核弹头来规避美国的早期预警探测系统。这位专家警告说，中国在2021年两次测试其分轨轰击系统。他说，如果你要以穿越南极洲的方式攻击美国，拥有更新版分轨轰击系统是非常有用的。他认为这个系统能够作为发射核弹头或高音速弹道的平台，并能够在打击美国境内的目标的时候达到最高的精确度。费舍尔说，中国南极中山站正在成为一个监视点，从那里能够更好地瞄准美国卫星，这个是一个能够引导中国新的太空武器攻击美国目标的基地。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近日对外发布，这个是中共第20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这个文件6次提及粮食安全，强调做好农业生产，确保全国粮食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稳定稻谷补贴，提高小麦最低收购价。专家分析认为，中国粮食缺口可能导致粮价大涨。下面来看报道。
据第一财经报道，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2022年1至12月中国累计入口粮食 14,687.2 万吨，占2022年全国粮食总产量 68,653 万吨的 21.4%， 处在粮食入口量历史第二高，仅次于2021年。目前中国是世界第一粮食入口国，随着中国与美国、乌克兰等粮食出口大国关系的日益紧张，粮食安全成为中共一再强调的重点中的重点。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15号对本台说，中共突然强调粮食安全和国家安全问题，显然是遇到粮食危机。谢田说，中共一直在粮食产量上和耕地面积上造假，现在中国可能已经不能够生产出所需的所有粮食。我们知道中国每年需要6亿吨左右的粮食，可能有 1.5 亿吨的粮食需要入口的。河南农民陈女士说，他们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分的地，家里面增添了媳妇和孙仔等5个人，地仲系嗰几分地，唔能够依靠耕地食饭。佢话而家都系买粮食，老年人喺屋企睇细路仔，送细路仔翻学，年轻人就出去打工啦。一个月赚2-3千元，亦都唔在乎地啦。嗰一亩8分地唔种啦。谢田指出，因为中共滥发钞票，导致物价上涨，通货膨胀严重。种子、农药、化肥、农机具租用啊，所有的费用都在度上升，农民辛苦一年赚不到乜嘢钱，这个挫伤了农民种地的积极性。陈女士说，当地政府是7分地补贴给农民70元。谢田说，我觉得中国会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突然粮食价格迅速上涨，因为大家都不种粮，都在度等住买便宜一啲嘅粮食，如果突然发现粮食减产、失业人口增加嘅话，呢、这个粮食供应确实出现好多问题。网名罗翔2月11号转发嘅短片显示，网友开车途经北京、河北、山东泰安等地， 发现麦苗大面积死亡严重。网名 U 发的短片显示，一个后生仔质疑专家的方法，不烧桔梗混土种植小麦，导致土质疏松，失去水分过多，而麦苗死亡。这次新闻就为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